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永远是高尚的人。基督徒永远是高尚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为的标志，或者讲说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式，有什么准则吗？我们大部分的人会讲说，哦，基督徒大概就是诚实啦，大概就会是爱人啦，做人不说谎，不虚假等等之类。当然有一些的基督徒呢，他不喜欢告诉人家说他是基督徒，因为呢他怕人家占他的便宜。那你也可以讲说，是的，没有错，在基督徒在社会上面行事做事有他的一个准则在，因为他的性格他的品格是高尚，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的意思。就是在以赛亚书有一段的经文当中，他特别讲到这一点。那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你说我们今天很容易很简单，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担当我的罪孽，我的罪他替我担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啊，我也跟着复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呢，我死了以后我也有盼望，我也可以盼望死了以后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但是在这个等量的这种的思想当中，你这样想没有错，但是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往往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呢比较忽略的地方，就是你的行为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叫做因信称义，对不对？就因信称义 justified by faith， 就是说有一天当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要来审判你跟我今生今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要赏善罚恶。除了你我是一个基督徒之外，他还会看你的行为有没有表现出在你的生活行为当中，你到底是不是彰显你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你跟别人是一样。这个在我们基督教的一个 technical term， 就是在说那你这个相信是假的相信。今天在教会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相信耶稣的？那你说，哇，牧师这个题目好大，而且很吓人啊！那牧师绝对不敢跟你讲说你这个假信徒，我不敢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到底是真的相信还是假的相信。这个真真假假的问题，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上面，当你在Google， 今天早上才在讲 Google 叔叔，他知道 everything， 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事情当中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今天你可以讲说现在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你今天在讲一个人的历史，比如说你在 Google 蒋介石好了，你会看到有些人歌颂蒋介石他多么伟大多么伟大多么伟大，但是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多么的阴险恶毒毒辣，你可以看到蒋介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好人，你也可以看到蒋介石他是怎么样一个坏人。然后你在想说，为什么我 Google 下来以后呢，我会看到截然不同的东西，那到底我分辨的准则在哪里呢？今天其实在这个混乱被谬的世代当中，你跟我 as a Christian 做一个基督徒，你除了在行为上面是让人家知道，哦，你真的是活出信仰的基督徒，也有可能说是我是隐藏的基督徒。当然隐藏的原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今天在中国大陆有些人还不敢说他是基督徒，因为有某些的原因，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我绝对相信，我也相信他的原因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 但是在某一些的行为上面是没有办法装假的。我们今天在看一个人，我们只能说分辨，但我们不能论断，因为他到底有没有得救，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可以说，从这个人的行为、道德、他的价值观，我们来判定这个人。我讲判定不是在审断，判定是分辨的意思。我们可以分辨出他的信仰是真的，还是他的信仰还没有完全。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今天在讲任何的事情，在看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你都可以挑出他的毛病来。你要真的要从鸡蛋里面要挑骨头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挑毛病，都有毛病可以被挑出来。但是这并没有说，并不是因为这样说，你因为你是被有挑毛病了，那你就没有得救，不是这样讲。对不起，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但他也是很慈爱的。上帝的高标准很高 ，OK， 但是他的门槛很低。我们可以得救，但是要达到这个高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向上。但是你我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可能完全的。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自省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的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基督改变？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求神赐给我力量，让我更加的来爱你。其实这句话的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愿意来更爱耶稣的时候，就是更愿意遵守他的命令。他的命令很简单，就是彼此相爱，就是爱人如己，就单单这两句话就够我们一生去实行了。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接纳，还是我们是批评论断，还是我们就冷漠，还是我们就随随便便啊，台湾话叫青菜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其实是大有关系，因为上帝非常 care， 非常的在意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是情人节，我们就要讲到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真的，我们到底是不是跟神常常的在相爱？就是看你有没有常常遵守耶稣的命令。你是人见人爱型的，还是人见人恨型的？我们先讲一个比较 extreme 的，比较极端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是人见人恨的话，他的如果说他自身是基督徒的话，你觉得他像是一个基督徒吗？大概不太像，大概不太像，真的。弟兄姐妹，可是有些人哦，就是拿旧约的例子，他说：“你看，当以利亚出来的时候，他讲的话，所有全国上下都不喜欢他。”我说：“对，那个是特殊例子的特殊例子。”OK， 那你不要把一个特殊的例子当作通例，通通来解决。这是我们人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你不要拿一个特例来否定全部。那个就是我们人常常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一个人做了99件好事，只有一件不好的事情，你永远记得那个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也常常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变成我们一个很大的破口。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原谅饶恕那个人做了一件不好对你不好的事情，我们却忘记了感恩其他99件他做的事情。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上帝会说你们是忘恩的人，你们忘记了以前在你们的老祖宗过去的历史当中，我怎么样子的带你们，我怎么样子的保护你们，保守你们，带你们脱离仇敌的手。你们现在安居乐业了，现在有钱了，现在怎么样了，就忘记了，就开始去拜偶像，就开始去拜那个拜那个。所以上帝说你们是忘恩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在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行为标准，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 Are you a thankful person? 因为一个感恩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这个高尚这个字啊，就是在我们今天待会要念的第8节，他说你是一个，中文翻译叫做高明的人。 但是这个高明，我们通常讲这个高明，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可是在吕正中的翻译跟新译者的翻译叫做高尚的人，我觉得高尚这翻译的比较准确，英文翻译叫 normal person， noble， 高贵的品格，高尚的，但是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成 高贵哈，所以我还就把它写高尚，但是它有高贵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高尚的人吗？你是一个高贵的人吗？你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段的圣经哈，在以赛亚书32章，从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到第八节，好不好？弟兄来看呐、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风雨的隐秘，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人看的人眼不再昏迷，人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的人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的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谬默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毒，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我们要讲的就是第八节。第八节这边高明呢，它的翻译呢，新译本跟吕正中版本，它翻译成高尚的人。所以高尚的人却谋求高尚的事情，在高尚的事情上也必永存。其实这句话比较好的理解就是，高尚的人会坚持做高尚的事情，他会坚持这个永存意思，其实他会坚持要做高尚的事情，就是说你是一个有道德水准的人，我们讲水平好不好，道德水平很高的人，你的做事的法则就是这个法则。你有没有见过在你的朋友当中有这种做事原则很有原则的人，他做事是很公平的。就像我最近啊，卖一个车子给我的干儿子，我卖他一个价钱，我就说干儿子，我要卖你这个价钱，我要写多少钱在这上面，我要写给那个 DMV 啊，我说我要写多少钱，他就说你卖我多少钱就写多少钱。你知道我在试试他了，我就写了一个价钱，因为那个价钱写下去的话他就要 tax 他 8.75% 吧， OK， 所以越高他价这个税就要缴更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有些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说，哎呀，你写低一点啊，我税可以 缴低一点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写低一点嘛，或者有人干脆写零好了，我反正钱照样给你，我不要缴税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你知道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不会这样做的，该多少就是多少，就算我要多付一些钱我也愿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爽，他就是一个 character， 这个 character 高尚的人要谋求高尚的事情，不作假，该缴多少钱就缴多少钱。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在报税的时候，哇，真的是，哇，美国的税法是千千万万条啊！我的天哪，这个可以抵税，那个不可以抵税，这个和这个资格，那个可以有。有些时候你是在一个 gray area， 怎么办？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怎么办？兄弟姐妹 ，the best tax advisor 告诉我说，你认为有道理你就写上去。这是他跟我讲的， 我说，我觉得这个蛮有道理的，我是可以写上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这变成就是说，你的心告诉你说这个可以还是这个不可以的，变成什么？变成真的是跟随圣灵的带领。Yes 就是 Yes，No 就是 No， 就是这个样子。有姐妹，所以有些时候报税，很可以看出你的是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所以没有人在旁边看你，哦，你这个写错了，哦，你那个写错了，没有人，是上帝在看。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在跟弟兄姐妹谈我们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的时候，你我都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思诡诈的时候，请问上帝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知道。上帝每一次在我们心灵里面要左左右右的时候，他就在看我的儿子啊，我的女儿啊，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是诚实吗？还是诡诈？ Every single thing， 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要欺骗人、诡诈，让自己得利益，还是自以为很聪明？你看那个笨蛋，你看我的很聪明，我只要偷一步，我就可以这样子得到很大的利益。那你要不要做？有很多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生意的，在这做生意上面，真的有些时候我会偷鸡的。这种步数，每个人都会，但是有些人就不会，多少就是多少，不做就是不做。这个捐款，这个奉献是给这件事情做的。我们最近湾区教会有一个案子，这件事情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哎，好多人都告诉我，哎，牧师牧师，你知道那个，我说哦 ，OK， 我知道。哎，有人奉献给教会说这个要做这个方面的用处，结果那个人没有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他用在他自己的地方，结果被告。这件事情好像在报纸上还头条啊，我不讲是谁了，因为那个人还蛮有名的。哇，那不要讲话，哎呀。但是这种事情，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问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你到底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是非常 critical， 也求神不要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试验、一个试探，因为那个钱数很大，不是75块，是75块后面好几个零，你懂我的意思吗？是700多万，那。这样子的钱，这么大的钱，如果是交给我的话，我的心脏会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这么大笔钱，我告诉你，我会心跳会快一点，说，我这一大笔钱要好好的保管，不可以乱用。人家这么样的相信你 ，OK？ 那我要好好的使用，我不敢随便乱动。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有些人他会跳着说啊，太棒了，呵呵，我要放在哪边，我可以怎么样啊？这叫做心思的巧辩，就像我们刚刚念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他在描述亚述帝国在主前720几年、30几年的时候，对当时的犹大国跟以色列国是一个很大的。侵略的敌人，他们的军队是历史上最残暴的军队，他们所到的地方通通杀掉，俘虏的人就带回他们的亚述的地方，他们带回去的时候是用一个最残酷的手法，他们用钩子把你鼻子勾起来，勾着你回去，非常残酷的亚述人，他们这个亚述人的战机放在他们的浮雕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怎么对待那些俘虏。俘虏很多人就走在半路上就死掉，但是还是有一大批人，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人命不值钱啊。他们到一个地方，他们的人口政策就是说 ，OK， 这块地区的人全部迁移，然后亚述帝国把其他的人种就放回到你原来的地方，让他怎么样混杂， 亚述人他们的人口政策。OK， 这就是亚述人，所以他们当时就在这么大的一个侵略的这个国家当中，他们吓坏了，兵力抵不过他们，怎么办？所有的国家，他们拜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偶像，拜啊拜啊，没有用，一样，通通被击败，好像风一吹，通通就把他们吹平了。OK， 现在要来到了以色列，接下来来到犹大国家，这怎么办？后来以色列就被亚述灭掉了，十个支派就没有了。最近有人在讲说，这十个支派到哪里啊？哦，最近有人说，我们在河南开封的是马拿西支派。哦，他们讲说，那个时候就是从那个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掳到亚述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些的马拿西支派的人跑到中国，他们去追溯那个历史，追溯到他们是马拿西支派。现在有几个黄种的以色列人要回归故土，有几个已经回去了，那他们以色列国家也承认他们是十个支派中的一个支派。这个是题外话，但是在当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迫 ，depress， 怎么办？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两种很极端的反应。世界末日来的时候，人有两个极端的反应，一个就是赶快拼命祷告求神，另外一批的人就是我们天天喝酒吧，反正明天就要死了。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反应，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的人就是活着没有盼望，他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但是弟兄姐妹，你跟我是 Christian，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徒还要再加一样，我们预备见主面。我们除了我们有基督徒这个行为准则，我们爱人之外，我们不说谎之外，我们诚实之外，我们还预备见我们的上帝。你愿意预备见你的上帝吗？这个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家说，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来接你，你也要预备好。所以我今天 actually 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都跟传福音有关系的。你传福音的时候，拜托各位不要单单讲说信耶稣上天堂，你要讲说信耶稣上天堂没有错，你要预备见你的主耶稣基督。你就预备，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是两手空空的去见他呢，还是你板在的你的福音的果子，还是你生命的果子？你只有两种果子可以奉献给我们的耶稣，一个是生命的果子，一个是福音的果子。这就是你跟我要预备见主的面。那么以赛亚他在预言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在从他的意象的眼光当中，他看见未来。所以我的标题讲说预备进入弥赛亚的国度。他在这方面有四方面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圣徒在千禧年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怎么说呢？你看第一节，他说有一个王凭公义行政，意思就是说在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真的来到地上执掌做王权，好像真的就是在我们中国我们的观念当中，他真的来做皇帝一样，他执掌王权。然后他说必有首领，很妙，这个首领原文是复数多数，必有多个首领也要公平的掌权。意思就是说啊，跟着我们其他的经文里面所知道的，弟兄姐妹，有一天耶稣来做王的时候，所有得救有权柄的圣徒都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掌权。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预备在千禧年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刚刚讲说你要预备见主面，其实就是主耶稣他要来看你，你够不够资格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千禧年执掌王权呢？ 就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盼望跟有这样子的企图心？我要在千禧年当中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一同借公平掌权。所以耶稣说，那你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人啊，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爱人的，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你在小事上忠心的，耶稣基督就要把更多的权柄给你。就像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所讲的，他分派仆人给他几个 talent 的，对不对？几两银子，五千两银子的，他就进来享受与神的同在，神给他了很多很多丰盛的恩典。在路加福音讲到，他说你是非常非常忠心的，你可以管十座城呢。还有另外一个说，哎，你可以管五座城呢。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同样的在借公平执掌权。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是在讲千禧年国度。所以我的标题讲说，你要预备进入弥赛亚的国度，千禧年弥赛亚的国度。弟兄姐妹，你可以执掌王权，那问题就是说你预备好没有？你预备好做一个管理者吗？我们预备好见我们的神吗？第二点，我们讲到医治释放的全备，能看的人眼睛不会再昏，能听的人而听得很清楚，冒急的失心急的人必会明白，结巴的人他会说话畅快，一般人不再称为高明。第五节开始，前面都在讲好的，全部医治释放全备，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明白，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分辨，你要是里面在想，心里面在打什么鬼主意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愚顽人不再称为高尚，吝啬的人，吝啬其实叫翻译成恶棍或奸诈的人，就不再称为大方，其实是讲被尊敬被崇高的。因为愚顽的人，第六节其实在讲到很重点，愚顽人和吝啬奸诈的伎俩都会被显露。我们可以分辨恶人做事的方式，他们攻击神的教会，甚至攻击主耶稣基督。例如最近 Madonna， 我们那个可怕的 Madonna， 大家知道 Madonna 是谁吗？ Madonna 是一个所谓的撒旦的代言人，他唱的歌曲，他所做的事情，摆明的非常的明显，就是跟神的教会抵挡。特别他喜欢亵渎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主的圣餐啊，哦，还是极尽侮辱之事。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可以公然的亵渎耶和华，他所唱的歌，所做的表演，极尽淫秽的事情，非常淫乱。从我们的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怎么我们的政府会允许这样子的歌曲？怎么会允许这么样子的堕落？你知道吗？这就是公然的，他的伎俩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知道，在台湾，当这个马丹娜他的演唱会开始售票的时候，听说一下子票都卖光光，所以哦，造成了大轰动啊。可是你知道吗？轰动，人多，就表示说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被他迷惑。他所要诉求的，他的这个 tour 的名字叫做 Rebel Heart， 就是 Rebellion， 悖逆的心啊，就是叫你悖逆啊，就是叫你反抗啊，就是反抗道德。他们就批判什么叫道德，没有道德可言，就叫你去追求撒旦。他们的演唱，他的演唱当中充满了性的解放，他亵渎耶稣基督他设立的圣餐， 极尽侮辱，这个我不要再讲下去了，里面太污秽肮脏了。那你说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你说奸诈吗？吝啬啊，奸诈啊，愚顽人啊。台湾的人就很多人就付了很高的这个入场券去捧他的场。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马当娜演唱的时候，台南就地震了。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啊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为台湾的灵界开了一个破口，开了一个很大的破口。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求神堵住这样子灵界的破口，那真的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一般的人他不知道，他说啊，开个演唱会算得了什么嘛？呀，当你的年轻的人一窝蜂的在风靡他所唱的歌，他唱的歌曲又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你觉得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有希望吗？你希望你的年轻的人天天去捧 Madonna 吗？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基督徒，我们有对下一代要告诉他们什么是耶稣的准则，我们的良心过不去的。所以我们呢，在基督徒，我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一直在祷告，我们求主来堵住这样子的破口，因为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非常的忧心。我们不晓得下一代的年轻人在思想些什么。我最近在看一个报纸，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从15岁到24岁当中，自杀率飙高。那他们去访问有一些的家庭，就是这个自杀的人他到底有什么，有什么思想上面受到什么样刺激啊？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活得好好的啊，昨天还跟他有说有笑的啊，他过得很快乐啊，他的家庭生活很好啊，亲人很好，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沟通啊，他不是躲在一旁哭泣的那种人，他不是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了上吊，有了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自己就死掉了。这个小孩子青少年的自杀的风潮变成一个风气，我们也不知道 what happened， 所以现在的这个政府的机关也找不到原因啊。你说心理学的专家他也不知道啊，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就是这些演唱的歌曲，它里面的歌词，就让你对这个世界，让你对这个社会怎么样？失望。还有鼓励你去吃药，吃麻药，甚至也就是说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吧，对不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社会的新的社会的状态，对不对？ We have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people， 我们要面对这样子的人。啊，我们要告诉他耶稣爱他。好，弟兄姐妹，这很困难啊，他们会说耶稣是谁，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 Google 一下 Jesus Christ， 你会看到一大堆好的，然后会看到一大堆坏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两面好的时候，你会看，你会选择好的还是选择坏的？你会选择好的 comment， 还会选择坏的 comment？ 今天你比如说你要买任何一个东西，你会去看到人家的 customer review， OK， 10个人里面有9个人讲他好，有1个人讲他不好，你会相信那个不好的人，还是会相信那9个好的人？9个好了，感谢主。但我有时候会想到，哦，那个坏的，哇，糟糕，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我就不买了。哎，破坏力是很强的，弟兄姐妹，今天只要一粒老鼠屎就怎么样，破坏一锅粥。很容易的，你要毁灭一个人的名誉太简单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今天 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跑出去讲说啊，刘义仁牧师怎么样，怎么多多多不好，多么不好，我就完了，我们的名声就臭了。OK， 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说，我们尽量不要讲人家不好，因为不好的事情会变成什么？这叫 ripple effect。怎么说？我今天想说，哎呀，那个刘牧师早上没有跟我打招呼，传到下一个，刘牧师都不理人的，再传到就说刘牧师都根本不理他的会众，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知道一传十，一直传下去，到最后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对我们在讲说，我们要讲安慰、造就、谦卑的话，我们连诅咒、咒骂的话都不敢讲，因为为什么？你听的人。你会不会传出去？很可能会传出去，就不抱歉，你传出去的东西，你还会加油添醋，会不会？会。所以你要保守。我的弟兄姐妹都最可爱的，也许他现在可能说了一些情绪的话，但我们还爱他。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子，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尽量不要说别人不好，好不好？我们要多说他好话，他的优点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不乏人，不缺乏人去找你的毛病的，但我们缺乏人去称赞他、接纳他、欣赏他、赞美他。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圣徒是高尚的人，我们永远坚持做高尚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做高尚的事情。我们爱，但是我们有原则。我们该 discipline 就要 discipline， 但是这个 discipline 的时候也要很有技巧。discipline 就是 discipline， 英文中文怎么说？啊？纪律管教，纪律管教。哎，我们不会做那些下流害人的事，但是我们坚持关心人的需要。帮助人，因为我们爱人如己，因为人的生命的需要。那不敬虔人做的事情呢，我分成两点，就是愚顽的人他不是笨，而是心里诡诈，图谋恶事，假冒为善，说谬论的话，使人误认为神的心意和作为。其实这个事情在基督教界里面常常发生，很不幸啊。他们设下计谋夺取其他人的生活需要，没有怜悯的心肠，错谬的话解释神的话。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其实最大的危机就是错讲了上帝的话，让人误以为神的心意是这样，让人家误以为神的心意是那个样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凭着良心跟大家讲，我过去十年来所讲的道，我不敢讲100%，但我起码可以告诉大家，我是战战兢兢的，每一篇道绝对是从神那里的心意，我不敢乱讲，因为这个乱讲的话，将来我要面对上帝啊，我是要面对上帝，这个道不是随便乱讲的，一定要有他一个圣经上的原则，而且一定是要合神心意的，不可以随便乱讲。诗篇14篇第一节，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行善。”哈，愚顽人说没有神，没有神的人他就会乱来，没有神的人他会就行恶。第二种，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假教师的危险。哈，比如说成功神学，哈，成功神学就是一个啊叫做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信耶稣的人哦，你会发大财，你会凡事一帆风顺，你的房子会越换越大，你的车子会越开越好，你的老婆会越来越漂亮，这叫做 prosperity theology。 那这个兴盛神学或者讲成功神学在教会当中呢，在过去20-30年来非常盛行。那我们就会想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每一个都是一帆风顺的，不见得。OK， 我们照样要经历生老病死。OK， 但是就在我们困难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紧抓着耶稣啊？我们有困难可以跟耶稣来祷告，我们有困难求耶稣来帮助我们解决。OK， 但是新圣贤就说 ：“No， 这些事情你不应该发生的，你发生就是你有问题。”所以他们把这样子的事情归罪在什么？归罪在你没有好好的相信啊。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我们只能说这种的神学思想呢，很败坏人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求上帝祝福在我们的财务上，在我们属灵的需要上面，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答应每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以后你会变得很有钱，你会变得一帆风顺，没有这样子的应许。只有应许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在你有风浪的时候，耶稣的平安与你同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讲到的人不可以随便乱讲，还有他们毁谤追求圣灵的人，这是在教会界里面 unfortunately 到如今还是这个样，特别在华人的教会当中，否定今天耶稣的医治和释放这件事情到今天还是一样。还有过度的强调灾前背体，什么叫灾前背体？他们是说哎呀，你们基督徒不用担心啊，以后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教会就被提啦，你们不会经历大灾难。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有没有？这个是太过度强调了，强调了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就不用预备了。但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还没有被提，那怎么办？耶稣失信了，耶稣没有把我们提，是不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那个时候会造成一个信仰的破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弟兄姐妹，我从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几乎所有的华人教会吧，90%几都说哦，我们灾前会被提。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后来我们自己在读圣经啊，在那边参考啊很多的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到这是一个很令人，因为怎么讲，没有圣经根据的讲法，这是一个 wishful thinking， 这是一个希望如此。他就用了一两节经文就说哦，那我们灾前就被提了。可是你是细细的去追求他们的原因的时候，你发觉圣经上不是这样讲。这样讲，教会要经历大灾难，你准备好没有？这个其实今年除了上帝要我一直在讲传福音的这方面的信息，他还要我讲要预备教会，预备灾难，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在遇见大灾难困难的时候，你预备好没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现在的教会已经渐渐的对这方面已经开始觉醒，因为我们要经历到苦难的日子，苦难的日子对教会对全世界来讲是越来越近。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在看到我们的地震频繁，最近我们台湾有一个大地震才6.4级，他们就觉得比那个921还要大。可是有一个那个啊，台湾有一个政府高官啊，高层的官员，他说，如果这个地震发生在台北的话，台北大概要倒大概3-4千栋，他是这样讲。OK， 那我们祷告上帝说，不要这样子毁灭性的灾难要临到台湾或台北或任何其他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台湾就在地震带，跟我们加州一样，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地震的威胁。我们可不可以祷告上帝说，上帝，我不要地震，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但上帝大概不会答应。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可以减低灾害，但是地震的频繁是主耶稣要来了一个征兆，他要告诉他的教会他快要来了。所以弟兄姐妹 The message 这个信息就是说，你预备好没有？我们已经 很难祷告说，上帝求你全部免掉，世界上再也不要有地震。对不起，你的祷告大概上帝不会垂听，因为上帝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他说民工党民国要多了，我到处都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频率多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很高兴，因为耶稣快来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唱情人节啊，良人啊，快要来了。他快要来之前，这件事情就会发生，这件事情而且发生越来越多。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一方面要准备好，一方面说主啊，你快点来。可是耶稣要来之前，这些地震、这些饥荒会到处都有的，一定有的。你今天往逃往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没有地方逃啊。有人在讲说，哦，牧师啊，看起来澳洲比较安全啊、哦。嗯，澳洲地方那么大，哦，澳洲那边好像还不错。我说，那你去问澳洲的人嘛，为什么澳洲人？澳洲，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澳洲某些地方哦，像 Brisbane， 就是在 Sydney 的上面一点点。那年夏天，他们夏天就是我们的冬天了。他们在between Thanksgiving 跟 Christmas 当中哦，他们那个暴风雨哦，下大雨啊，水流成河，淹水。我说你要去那个地方吗 ？Go ahead。澳洲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弟兄姐妹，一样有天灾，跑不到哪边去。弟兄姐妹，你要做的就是你要预备好，预备好自己，弟兄姐妹，因为灾难是一定有的。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说真的，我们基督徒预备好了没有？就是说，当你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这个信息本来今天要讲。后来昨天在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讲说，你们在过年啊，过年不要讲这个了，所以我把它延到下下礼拜，因为下礼拜要过元宵节，所以我下下礼拜才要讲。我本来已经预备好了，突然神一个意念进来，他说，哎，过年不要讲这个事情，咱们中国人还是有忌讳的。我说好， OK， 知道知道。所以我们要讲，我们基督徒永远是一个高尚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好不好？一起来，在你的周报上面来。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的事情，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功效。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赦的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族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我这个是两个礼拜前写好了，没想到我们最近教会界里面就贪爱不义钱财的就出现了。但我们只知道在这边所讲的看见的就是色情，第十四节 OK， 贪婪贪钱财，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情，所以在嘴巴里面就会啊批评，就会论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尽量不要批评论断，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求神赦免那些犯罪得罪神的人，求神给他们机会再一次的重新站立起来，这是你我基督徒应当做的。但是我们也在借着我们最近教会界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来警戒自己。最近教会界里面发生太多的事情，因为在从前年开始，前年的 message 就是教会界里面有一些不法的事情会被 expose， 会被显露出来，今年可能还会更多。所以我们求神赦免他们，让他们在被暴露出来的时候还有机会赶快悔改认罪，求神赦免他们，使他们的 使他们的生命可以重新 再一次的站立起来。站立起来。好，第二点，通常怀有坏心思的律师啦、法官啦、政治领袖，任何的领袖可能使用这种的伎俩，心里会图谋恶计、谎言，毁灭谦卑困苦人啊，可能用好听的谎言哦，把贫穷人的需要都拿走。我昨天一直在祷告，上帝啊，你要给我一个例子，就发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也不是太好，因为牵扯到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佛教的实际团体，他们的作为就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好像非常有道理，可是呢 ，as it turns out， 并没有帮助到人哈。最近台湾的天气突然降温，死了80几个人嘛哈，我上次讲说65个人，后来有人跟我讲说牧师不是有80几个人啊。那个时候不是在地震之前，所以我特别去问我的那个朋友，他是关心那个高山族，因为他在12月的时候呢，神感动他，赶快去发那个冬衣啊。所以我特别去问他，我说听说台湾死了80几个，冻死了。我说这些人，我们高山族的这一些同胞们，有没有人因为这样就死掉？隔了一天，他回答我，他说：“感谢你，一个都没有。”他说：“死的那些啊，都是平地的那些流浪汉，躺在台北街头的流浪汉，无家可归。突然气温一下降，他们御寒不苟，就这样死了。”所以这个引发了一些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台湾有个最大的这个慈善团体叫慈济的，他们怎么没有去照顾这些人呢？这些天气一冷下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应该去想到的，他们可以去救助这一些的人。所以我在想到说，当我们基督教的团体他去顾念到高山族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些的人，他们没有人去理他们的。你不要想说台湾的人很有钱啊，你到了山区就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救助的人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也没有看到台北街头那些流浪汉的需要。那慈济在台湾最大的慈善团体当中，他并没有照顾到这一些的人，但是他们很会作秀。当然这些事情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你也可以说那为什么基督教的人没有去照顾到这些人？所以我相信这些的确是有失误的地方，有失误的地方，我们没有照顾到贫穷的人的需要。但是慈济在另外一则新闻当中呢，它有一个新闻是看起来真的是也不是说在批评他们，他们有一个做法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发起过一次的志工志愿行动，把台北市所有这个 recycle 的东西全部把它清除一遍。结果他们出来的报告就是说，那些游民啊，他们本来就要去捡垃圾，本来就要做 recycle， 这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方式。结果他们实际把所有这些资源回收了之后，他没东西捡啊。他没有东西捡了，就是在这边讲的，就是把贫穷的需要通通拿走了。他们说这些人没有地方去，没有办法赚钱。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地方。但是其实还有弟兄姐妹，我不好在主日讲台上说，我们把贫穷人的需要都拿走了，真正需要的拿走了，在政府的政策当中。真的把它拿走，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我盼望不是说这么样的奸恶邪诈，但是当我想到人的贪心的时候，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都要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信仰信耶稣这么久的，我们最怕的就是晚节不保。真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学习恶人作恶的伎俩， 但不要去学习，要我们防备，我们预防被攻击。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耶稣基督千禧年的国度当中，我们所有的圣徒都是高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基督徒永远是高尚的人来彼此劝勉。你愿意永远做一个高尚的人吗？耶稣基督会非常感谢你，而且耶稣基督会非常的欣赏你，好不好？弟兄姐妹，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宣告。OK， 我念一次，你跟我念一次，好不好？我宣告，奉耶稣的名，我是永远是高尚的人。我愿意关心别人的需要。我诚实的做人。我不说谎。我要爱人如己。求主给我更多的爱。遵守耶稣的命令。在教会当中，喊我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